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2016年欧洲法会在慕尼黑召开，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当被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时，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2016年欧洲法会在慕尼黑召开。11月6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德国慕尼黑侯爵山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主办方首先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宣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的贺词。李洪志先生祝法会圆满成功，同时叮咛法轮功学员，作为一个修炼者，修是修自己。
1000多名来自欧洲31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此次盛会。18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他们在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如何修炼心性，以及在向社会各界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中的心路历程及体会。来自丹麦的吴女士分享了她是如何与同修一起推动丹麦的欧洲议员签名支持48号书面声明的修炼过程。瑞典的弗兰克林先生分享了他是如何从儿时的基督徒到青年时的无神论者，从中年时的怀疑论者到心理疗法的精神追求者，最后终于在两年前找到了大法。
英国法轮功学员海登先生在交流中谈到，自己多年来一直有严重的病业状态，而不久前他被老板解雇，由于与太太的关系变得紧张，他不得不暂时搬出去，搬到了一个离其他同修比较近的地方，一起练功、学法、交流。这时候，恰好需要人到欧洲议会讲真相，他把握住这个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体验到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在不断的消失，内心充满了能量。不久后，使他困惑了27年的病业几乎消失，同时他得到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工作。
25岁的帕凡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学员。三年半前，他打算创建一个替代医学网页。他在网上搜寻相关资料时，发现了法轮功。帕凡说，学员的交流使我看到了我修炼的差距，特别是爱尔兰学员的交流，使我看到同修的心是那么纯净，他的正念是那么强。他曾担心我得法晚，怕修炼的时间不够。现在帕凡认识到，要相信师父为自己安排的是最好的，把法放在第一位，只要自己尽力做好就可以了。
沃伦一家是一个修炼的大家庭，法会后他们的收获各不相同。父亲弗雷德感受到同修的真诚，珍视同修的真心交流。女儿劳拉感受很多，表示要冲破安逸心，抓紧时间实修。米须米歇尔在听了荷兰西人同修景点讲真相的体会后，萌发了要去慕尼黑天鹅城堡给中国游客讲真相的愿望。在大学读生物化学硕士的儿子奥利弗在打算要在繁忙的学业中找时间多学法，但有一点他们的愿望是相同的，那就是精进修炼多救人。
德国女学员康斯坦丁娜是住在德国南部某城市的一位高中艺术课教师，她在法会结束后表示，她感受最深的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同修修处的慈悲。她说，我感到师父就在这，师父看护着每一个人，师父记挂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师父贺词中的话走进我的心，就像师父直接讲给我的一样。他嘱咐我，走你自己的路，接着往前走，会通的。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4日到7日，来自欧洲32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上千人聚集在德国慕尼黑举办欧洲修炼心得交流会，并在市中心和中领馆前举办讲真相活动，为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征集签名。德国主流媒体南德意志报，又名南德日报，是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以订阅方式发行的全国性报纸。11月4日采访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活动，并发表题目为反对强摘器官报道。
11月4日5日晚，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玛利亚广场和马克思约瑟夫广场以烛光守夜的方式揭露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许多过往行人，许多人停下脚步，希望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和为什么中共要迫害这样的练功人。
11月4日，欧盟议员盖利克致信法轮功在德国慕尼黑中领馆前的抗议活动，他说，这个世界不能继续对中国日复一日对人权的侵犯视而不见，当有人失踪、被杀害或被酷刑折磨时，这个世界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这个世界不能对这个有黑社会性质的、用伤害无辜的人而谋取暴力的强摘器官的交易视而不见。欧盟议员盖利克是欧洲议会2016年第48号书面声明的12个发起人之一。该声明于2016年9月通过，要求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并立即进行独立的调查。
11月5日是个周六，慕尼黑的清晨乍寒还暖，金黄色的树叶装点在大街小巷。市中心奥登广场上，早晨8点钟，几百名法轮功学员整齐的练功场面吸引着过往行人。一位德国妇人静静地站在练功队伍侧前方，神情专注地观看，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解释说自己很感动，泪水都流下来了。她住在山里，到慕尼黑度假6个月。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真善人的法则很好，非常认同。我有了传单的信息，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法轮大法。得知发生在中国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时，他表示能够想象，因为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迫害对即使西德人来说也一点都不陌生。他说，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剥夺。退休工程师恩格勒特纳尔表示，他很关心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他说，我是慕尼黑本市人，我之前已经了解这场迫害，所以我到这里来签名。我很关心这件事，这个事情很不好，应该制止。
11月7日，参加欧洲心得交流会还没有离开慕尼黑的法轮功学员在马林广场展示功法，发传单和民众交谈，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这天中国游客非常多，有的人驻足观看展板，有的人长时间跟法轮功学员交谈，有的拍照。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尼亚学员字正腔圆地用中文跟大陆游客打招呼，他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好，中国人好。”游客很高兴地笑了，然后这位学员说：“中共不好。”游客的笑声更大了，愉快地接过中文报纸和资料。还有一位来自拉脱维亚的西方学员也很活跃，一直用各种方式跟中国人打招呼。几位德国西方学员受到启发，也开始使用这种方法跟中国游客打招呼，效果很好。一位来德国探亲的湖北女士和女儿推着婴儿车路过慕尼黑市中心马林广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景很感动。这位女士告诉法轮功学员：“我周围就有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江泽民最坏了。”她说自己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但是我的内心是支持你们的。她很愉快地接过法轮功学员地上的小莲花，并表示感谢。
11月3日下午，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召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证会，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卡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应邀作证，在听证会上公布了他们自己长达10多年的调查结果。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国会议员希尔哈德卡索女士与其他议员非常信服，并表示愿意听取证人们的建议，采取措施抑制活摘器官。她表示，加拿大可以采取更强有力的立场，采取类似台湾、以色列和西班牙的政策，禁止公民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
10月25日，四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习近平，要求立即释放南佛罗里达州大学职员卢婉清的母亲邓翠萍以及其他7位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该营救信由美国南佛州国会议员丹尼斯·罗斯起草，获得俄亥俄国会议员比尔·约翰逊、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大卫·瓦拉多和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古斯·比利拉奇斯的签署联名支持。
11月6日，澳洲东悉尼双湾区举办街头集市，法轮功学员设立摊位，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当天，很多当地居民了解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并签名敦促澳洲联邦议会对中共的迫害人权发出正义之声。一位姓哈密尔顿的女士在签名时表示：“我听说过对法轮功的迫害，但我并不知道竟然如此可怕，这活体摘取器官太令人厌恶了。”她在给自己选区联邦议员的明信片上说：“请注意，善良是普世永恒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王树明、陈玉玲、于文秀、贺静、许贵泰10月18日晚7点左右准备在尹莲华家学法，被突然闯进的10来个警察绑架抄家，目前6位法轮功学员均被非法刑拘。
黑龙江大庆市石油公司栾鑫、张淑燕、王学军、郑新卫等10多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610劫持到721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江苏省启东市法轮功学员黄红平、施建芳9月26日被非法开庭，黄红平被非法判刑6年，施建芳被非法判刑4年，两人都是第二次被非法判刑，两人也都曾被非法劳教。黄红平2015年2月22日下午遭启东市公安恶警绑架，非法抄家。施建芳3月4日被一帮警察绑架。
河南开封68岁的侯嘉玲2016年4月27日早上在家被杞县国保大队、黄河等多名警察绑架，当天两次被非法抄家，当天晚上6点多钟被送到开封市看守所，被非法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拘留，7月27日被非法庭审，日前被冤判5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30日下午，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民族国小举办健康讲座结束后，在中廊拍团体照时，民族里刘里长高兴地说，今天终于明白了，原来法轮功这么好。法轮功学员为了弘扬大法举办的健康讲座，自今年7月在王田里拉开序幕后，接着在文雅美园里办理，10月30日来到了民族里。
10月30日，多民族多元化的和平与爱广岛国际交流节在日本广岛市中央公园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该交流节，除了在舞台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之外，还在专设的展位向世人传递大法的美好，并开展交功、指折小莲花等活动，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民众络绎不绝，并且还排着队，准备的两摞传单中途就发完了，很多人表示要学功。
11月3日至5日，日本著名大学早稻田大学举行早稻田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亚太天国乐团进行演出，为到场的学生及其他民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欢乐颂》《凯旋》等乐曲，受到在场听众的热烈欢迎。演出开始时，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好》等乐曲。
10月15日，来自德国莱茵兰、普法尔斯州、萨尔兰州和巴登福登堡州的法轮功学员，在世界知名大学城海德堡市中心举行活动，向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很多德国的民众听闻真相后，认为学员们做得很好，并祝学员成功。很多人在真签表上签字，并希望有更多人能签字。一位年长的男士来到展台，接过学员给他的资料，他摘下帽子对学员们表示敬意。当他了解到学员们都是义务做这些事情，而且所有的信息资料都是自费的，他感叹地说，真的，人们都应该来关注你们做的事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明慧报告，9至10月份258人被误判。2016年9至10月份明慧网报道的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共258人，从2016年1月至10月明慧网报道的被中共判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累计961人。中共打着法律的幌子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今年呈上升趋势，由1至2月的112人被误判增至9至10月的258人。由于中共从抓人到庭审再到判刑，常常因见不得人而严密封锁信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各种危险搜集核对信息，再突破网络封锁将消息发给明慧网，因此对判刑案例的报道时间和判刑时间会有一定差异。本文的人数统计按明慧网报道时间，根据收集到的年龄信息，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小的是广西的刘新苑28岁，年龄最长的是云南省李培高80岁，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来自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省份为山东44人、辽宁36人、黑龙江20人。被非法强加的刑期从6个月到10年不等。
齐齐哈尔公诉人承认证据非法。现年59岁修炼真善人做好人的屈树荣女士，2016年10月9日上午9点在齐齐哈尔龙沙区法院遭非法庭审，律师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承认证据来源非法，法院撤诉，检察院退案。2016年10月9日开庭前，法官杨文静只给屈树荣的丈夫和女儿发放了旁听证，其余34个座位早已坐满了政法委工作人员。屈树荣的家属为其聘请了2位律师做无罪辩护，律师分别来自北京、湖南。 屈树荣讲述了自己被派出所警察刑讯逼供的事实，律师要求武隆派出所警察尹启才出庭作证。审判长问尹启才，提审超没超过时间，为什么还要用刑？律师问证人尹启才，你们搜查时当事人在不在场，有没有搜查证？证人答，没在场，没有搜查证，过后补的。律师又问，以超期羁押三个月才下批捕，你知不知道你犯罪？尹启才低头不语。胡律师和于律师的连续发问，公诉人杜艳红不停地翻卷宗，法官杨文静时不时地给庭长孙晓光写纸条暗中交谈，公诉人指控屈树荣有印章、真相币等等。两位律师据理力争，要求法庭启动排除非法取证据程序及排非程序。最后法庭启动了排非程序，两位律师把那些捏造的所谓事实一一排除，检察官也承认证据来源非法。庭审后，家属找龙沙区检察院公诉人杜艳红交涉，知道法院已撤诉，卷宗已退到派出所。据公诉人杜艳红称，这次放人都是下面旁听席上的国保人员定的，说人家没罪给放了吧。但武隆派出所、检察院、法院互相推诿，尚未放人。庭审结束后，律师说，今天的庭审主要有三个突破。第一，迫使公安局的预审警察出庭接受质询，作为证人出庭。第二个突破是，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取得了成功，法院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公诉人、检察官也承认证据来源的非法。第三，我们对预审警察刑讯逼供进行指控的问题，公诉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承认的，把黑证据排除了。
长沙市9100人举报江泽民，超过3000人当场三退。自2015年5月以来，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的这一壮举，也使越来越多明白真相的世人声援支持肃江，明白中共和江氏一伙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对法轮功的迫害，实质上就是对民众自己的迫害，纷纷签名声援控告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至2016年10月20日，在11个月的时间内，湖南省长沙市已有至少9100人用真名或化名在举报信上签下了姓名，联名举报江泽民。在举报信中，要求两高依法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在征签过程中，由于法轮功学员不断地讲真相，许多民众都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举报江泽民。当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超过3000人当场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以下是民众的部分听到真相后的心声。一位小伙子说，我看了你们的资料，里面说的全是真的，这个江泽民太坏了，没给中国人民干一件好事，举报江泽民我签。一位老人说，当时我也是被欺骗了，认为你们不好，后来我接触到你们才知道你们是真正的好人，明白了许多事情，江泽民太坏了，迫害好人就是坏人，我也要签名举报他。一位老警察说，江泽民不但没有给人民做一件好事，还尽做丑事，丢中国人的脸，是个人间败物。一卖水果的商贩说，江泽民罪大恶极，是个卖国贼，出卖国土比40个台湾还多，坏事做得太多了，我知道他迫害法轮功做得太坏了，他培养了一批大贪官，早就应该起诉他，早就应该把他告上法庭。
三河南城居委会人员骚扰80岁的孙秀兰老太太。11月4日，三河南城的某小区居委会人员找到法轮功学员孙秀兰家，让这位80岁的老人写所谓的不练功保证书，老人断然拒绝，同时给他们讲真相，说我以前有癫痫、肺气肿、脑血管硬化等12种病，练法轮功练好了，凭什么写保证说大法不好？如果你是个医生，你给我瞧好了病，别人污蔑你害人，我这时候能够踩你一脚吗？大法救了我的命，我能够说大法不好吗？功我是练定了。来人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也不想来，是上边派我们来的。
关于学法方面的两点建议。一、整理箱的用处。我们大法弟子是经常学法的，每天都要学，有时间就要学法的。要想学好法，也要有个学好法的方式和环境，更主要的是敬师敬法。同修们也都有自己学法的方式办法，也有的受环境的局限，没有随时放好大法书的地方。我去一老年同修家，他的女儿一大家子，他成了太老了辈的。同修和我说，他有时干着活就急忙地跑到他的房间，看看大法书是不是被孩子压到哪儿了。我看看他住的环境，他的书真的没地方放，我是用一个托盘装着随时要看的大法书。这几天我还正要买一个整理箱放大法书，盖上盖子很干净，很方便，也很放心，不再为书放在哪里被弄坏而困扰。我也帮他买了一个小的整理箱，每天学法后随时把书放进去，也可把书放在整理箱的盖上，就在整理箱上学法也很好。二、系统阅读大法书籍。还有的同修每天除了看转法轮之外，不知怎么按各地讲法的顺序读法。我以前也是没有系统的按照大法书的顺序看，也是随便找哪本看，有的看了几遍，有的很长时间没有看，而且感到没有顺序时，潜意识当中就没有每天看完转法轮之后就看师父的各地讲法的动力，这也是受到了干扰。从2013年以后，我就按照明慧网上的大法书籍的目录的顺序看，效果很好。建议同修从明慧网上下载大法书籍的目录，打印出来给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严正声明。本周24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家再也不叫同事小辣椒了。大陆来稿。我是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修炼后在一家便利店里工作。一天刚刚上班，同事 L 的电话就响个不停，他说的是家乡的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不过从他的表情我看出他很焦急生气，讲话声音很大，语气冲动生硬，明显是在吵架。大概20分钟后他挂断了电话，然后就开始愤愤不平地向我控诉他的公公婆婆有多过分，打电话就是要他们回家要钱，不知道当初干嘛非得听公婆的在家乡盖房子，现在房子没有盖好还欠了一屁股外债，两个儿子读书也要钱，不来电话也罢，只要打电话来就是要钱。同时 L 一大堆的牢骚和不满，气得不行，我倒了一杯水给他，很耐心地倾听，他稍微平静一点就拉我一起坐下说，我心里快气炸了，堵得慌，你跟我说说话呗，我就愿意听你说话。于是我笑呵呵地说，你刚才太激动了，好厉害，把我都吓坏了，有什么事不能心平气和地说呢？你公婆年纪都大了，心脏又不好，万一被你气得有个好歹，你丈夫那儿怎么交代啊？到时你哭都来不及。我这样一说，他猛地一拍大腿，哎呀，可不是，你看我只顾自己发脾气了，这可怎么办呀？我公公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他心脏搭过桥的。我接着说，咱做小辈儿的可不能那样和老人家说话，那是不孝也不和善。你这通机关枪放炮一样发泄完了，你心里爽了，可是你想过二老心里能不能承受得了啊？他们心里得多堵啊，七八十岁了还得为小辈操劳，为你们张罗着盖房子，不也是希望你们回去有个家吗？你这一通数落，老头老太太心里多憋屈啊，做父母的哪个不是为了儿女好？听你说你自己两个儿子没有带过一天，出生后就是你婆婆帮着你带，这是多大的恩情啊，人家可没要过你一分钱，人上了年纪 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女们常回家看看，这是他们一年的盼头，你也要理解。咱们也有老的一天呢，做父母的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二老肯定是遇到难处了，否则不会开口提钱的事儿。再说帮你们张罗盖房子，这钱也该你们自己出，还得老人家开口，你是不是没想周全呢？他听我这样一说，气也下了一大半儿，不好意思的就说，你说的太对了，这可咋办呢？我这人心不坏，你知道的，就是嘴巴不好，好得罪人，脾气上来哪顾得上别人啥感受啊，我不发出来我不得憋死啊。哎，我脾气都发了，你快告诉我咋办呢？摇着我的胳膊央求道。我说，你赶快给老头老太太打个电话道个歉吧，就说自己刚才态度不好，没有顾及二老的感受，自己错了，请求二老原谅。而且你得真心感谢这些年老人家帮你带孩子料理家事，叮嘱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出于面子还有顾忌，当时他并没有打电话，后来在和他搭班时，他告诉我打过电话了。果不其然，公婆那天很生气，都没有吃晚饭，老头气得差点犯心脏病。接到他的道歉电话，二老都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公公听到他说对不起请您原谅时，哽咽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以前同事 L 的脾气上来从来是不管不顾的，家里有哪个他没骂过，什么公婆、儿子、妯娌、姑侄的，他谁都敢骂，又冲又硬，心理素质差的还真消受不了。他也知道自己这个炸药包脾气很伤人，可就是控制不住。我告诉他以后控制不住发脾气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能控制住。之前我给他讲过真相，他已经三退，后来他告诉我，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脾气收敛很多，有时想发脾气骂人，却莫名其妙的发不起来，自己也觉得没意思，就压下来了。过年回家时，他还特地跟我请几个大法护身符给家里的老人，每年的真相台历都带回老家。他告诉我，自己在不自觉中也按真善人归正自己的言行，为人处事平和多了，遇事也能想到别人了，和单位同事都能和睦相处，大家再也不叫他小辣椒了。
正义民众说，我今天就说公道话，枪毙我也不怕。大陆来稿，2012年我们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女上访要公道，又被关进劳教所，当地法轮功学员开始征迁，希望得到民众的声援，无条件释放他们母女。我走了20几家，大多数人都给签，只有少数人表示同情我们，但怕招来迫害，对我说，对不起，没能帮上你，我们拿点钱行吗？我很感动，说，我理解你们的心，中共邪党这么邪恶，谁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可能招来的就是被抓、被打、被劳教、判刑。接着我又来到李平家，说明来意后，他妻子抢先说，我们有点帮不上，因为这太危险了。李平打断妻子的话，你拿笔，我签。妻子大喊，你虎啊，这有名有姓还按手印，你往哪儿跑，弄不好承包地都得没收。李平坚定地说，我不怕，我今天就说公道话，枪毙我也不怕。通过这次升迁，我感受到世人本性的一面在复苏。
派出所所长从内心承认，你们是100%的好人。大陆来稿，2015年7月，因控告江泽民，我又被抓，当时前后院邻居都来了，你们为什么抓他？他可是个好人，求你们行行好，放过他吧。当我被拽上车时，邻居们就跟着车跑，到派出所后，所长劝邻居们快回家吧，15天就放人。所长对我说，你人缘挺好的，前后邻居都上来了。我说，这就说明我们是一群好人，身边的人是最了解我们的人，是最好的证人。所长说，他和法轮功学员打交道好多年了，他从内心承认你们是100%的好人。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在世人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了解我们的人都在说法轮大法好，人们都在觉醒，在善恶正邪面前他们分得清，但是毕竟还有那么多无辜的民众被谎言毒害，多么希望善良的人们能多了解大法真相，了解法轮功学员，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万古机缘。
人心于因果。营口市公安局长等遭恶报并免职。辽宁来稿。因辽宁贿选案、营口涉案，2016年8月31日上午，王恩来被免去人大主任、党组书记职务，李德鹏被撤销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职务。这也是他们作恶的报应，他们最大的恶行就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王恩来，男，2004年，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王恩来担任了营口市协会中共邪教纠集的中国反邪教协会名誉会长。2013年1月11日，王恩来任营口市第15届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也曾兼任过营口市政法委副书记。王恩来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亲弟王进由一位普通的教师调到营口市政法委任书记，而政法委正是直接操纵指挥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行政部门，也是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所挂靠的部门，哥俩都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6年8月31日，王恩来被免去人大主任、党组书记职务。据内部人称，王恩来现已被拘捕审查。李德鹏，男，2016年3月任营口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德鹏参与迫害大法修炼者，尤其是2016年6月28日营口地区对大法弟子的绑架案，身为公安局长的李逃脱不了责任。一次绑架大法学员20多人，至今还有很多大法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营口市看守所。2016年8月31日，李德鹏被免去副市长职务。2016年10月，李德鹏被撤销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职务，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结果是连连遭报，法网难逃。
23年前，瘫痪的我在师父讲法班上站起来了。大陆来稿，我曾经因肌肉萎缩瘫痪在床几年，花了很多钱治疗也没有效果，只能请两个人伺候我，遭了无数罪，活得生不如死。1993年，一位法轮功学员向我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是我有幸参加了师父1993年11月21日至29日在合肥的讲法传功班。开始前面的几天，我没有想到要修炼，只想着自己的瘫痪能被治好，直到后来我才听明白了，师父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给真正想专一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清理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人要按照真善人去做，才能去病，才能长功。于是我从心底发愿，要成为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就当我真心动了这一念时，立刻感到全身动了一下，当时我就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记得当时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跟着师父的口令跺脚，我不知不觉就站起来了，跟师父的口令，左脚抬起跺下，右脚抬起跺下，就这样，瘫痪的我瞬间好了，我站起来了，我能动了，我没病了，我激动的只知道哭。学习班结束了，我连声谢谢师父都没来得及说。那天学习班结束后，人都走光了，我才发现天天背我来参加学习班的人没来接我，我就自己走出会场，打出租车回到家。我家在四楼，我敲开了家门，全家人包括请来伺候我的人都惊讶极了，大家都激动地哭。看到瘫痪的我从此行动自如，邻里、同事、朋友都为我高兴，也因此很多人走入了法轮功修炼。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时事评论，当被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时，作者李放。在海外有时会碰到受蒙骗的人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们首先态度不能激动，与其顶撞，可以祥和的深入交流。如果他不想听，那就不必勉强。在李克强访问加拿大时，中国大使馆的人领着欢迎的学生喊“祖国万岁”。从字面含义上说，“祖国万岁”并没有错，而中共的用意在于潜台词“共产党万岁”“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纯属混淆视听，以此来欺蒙民众。与其如出一辙的是，中共一向宣扬反对中共就是反华势力，还有什么建国前建国后之说，明智的人都能分辨清楚，爱祖国不等于爱中共党国，中华不等于中共。祖国一词在字典上的解释，祖籍所在的国家，而祖籍是祖先祖辈的居住地，因此祖国的真正含义是祖先祖辈的居住的家园，也可以说是华夏神州。凡是炎黄子孙都热爱着这个祖辈居住的家园。中华大地历史悠久，神传文明五千春秋，人杰地灵，故称神州，朝代常更替，江山仍锦绣，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然而中共篡夺政权所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称为党国，是因为中共一党专制，党国不分，党政一体。这个党国60多年来干了些什么勾当？毛党魁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实际上是不断的斗争人民，运动连番，血雨腥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1/3的大陆人都挨过中共党国的整，我和家人就曾深受其害，把人民都整治的腰越搬越低，共害死了8000万同胞，比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多。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都是谎言欺骗，说中华，中共是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最邪乎的。比之八国联军进北京烧圆明园，毁坏的中华文明古迹要多千百倍。中共党国没有资格再承受中华这两个字。说人民，大陆的中国人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没有选举权、信仰权、言论权、知情权，没有结社、出版、集会、游行权，去网吧、买菜刀都要实名制。在中共的眼里，哪还有人民？说共和国应该是各民主党派都能参政，各有席位竞选，而中共一党独裁，就连党的各级官员都是由全体纳税人来供养，根本容纳不下其他党派，什么人大、什么政协都纯属花瓶和遮羞布。中华不等于中共，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故土和家园，中共是西来幽灵的一个邪恶社团，根本不是同一类概念。中国这一词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唯武王即刻大义商，则停告于天曰于其宅资中国自资一民”上就出现了。其中中国指的是当时周朝统治的中原地区，诗经《民劳》中已记载过，民亦劳止，气可小康，会此中国以遂四方。从这时起到唐宋元明清，再到之后的中华民国，均自称为中国。而中共说什么建国前建国后，真是胡言乱语，可假话说千遍就习惯成自然了。有人说，在海外的华人称祖国就是指当今的中国，不见得。孙中山在海外称祖国绝不是指满清政府，当今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上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字样，为何不让人们直接呼喊呢？因为这个中共党国已经臭名昭著了，只得含糊其辞地用祖国万岁来蒙骗人。而中共的党国即将倒台了，怎么能万岁呢？其实中共的宣传总是如此邪性，形势不好时就喊形势大好， 到穷途末日时就喊万岁。清醒了的人们都知道中共已腐败透顶，天将灭中共，都祝愿天佑中华。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念应该是慈悲。2016年10月20号的上午，学法小组学法，我读第一讲， A 同修读第二讲， B 同修读第三讲，都读完以后，我脑子里闪出一念， B 同修读法我特别爱听，入心，他读的时候出现丢字天字之处，可以说一处不漏的给他挑出来。 A 同修读时我也认为是入心的去听了，可他丢字天字之处我却很少给他挑出来，多是 B 同修给 A 挑出来之后我才知道是丢字天字了，自己怎么的就没有听出来挑出来呢？A 同修和 B 同修都是退休教师，读法语速基本是一样的，只是 B 同修得法时间早， A 同修得法时间晚。我心想，为什么听他俩读法我会有这么一念之差呢？肯定自己有什么没有做正的地方才出现的。于是我抓住这一念向内找，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法，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师父的法一下子让我知道了，救众生你要有选择，那你就是错的，是对众生的不慈悲。那么同样学法时听同修读法，自己出现那一念之差，不就是有选择了吗？既然是选择，那同样是对同修有了不慈悲的念了。当我发现自己有这个念之后，就问自己，尽管同修表面上看不出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但自己心里对同修有了这颗不慈悲的念，如果长期老是这样的表现状态又不能察觉清楚，那会给同修带来啥感受和影响呢？我心里清楚，同修肯定会认为自己读法读得不好，你看人家都不爱听，听不进去，否则丢字天字怎么都很少给我挑出来呢？或是因为自己得法时间晚，人家没瞧得起，或者认为和 B 同修走得近，和自己走得远等等这些负面的感受和影响，这样一来就会给同修造成内心的伤害。想到这儿，我再往下追查这不慈悲之念的来源，发现竟是人的心，人的情。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在解答问题时这样说过，弟子，慈悲中的悲字如何认识？师，送大家两句话，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又说，慈悲形容神对超越人情感的那个状态的表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慈悲可不是人的情啊。我往深这么一找，人心就清楚了。学法时 A 同修除了他读法时发声，在切磋的时候很少吱声，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或法理怎么悟的谁也不知道， 他是自尊心强呢，还是自卑感强造成的呢？总是听我和 B 同修两个人在切磋，我渐渐地对 A 同修有了瞧不起的心，和他就走得远，和 B 走得近。这样一来，无形中在听他读法时，我就不那么入心了。当然，这也是对同修的不尊重，也是情的一种表现。再往下找，我意识到，听同修读法时的选择，它不只是个分别心、慈悲和情的表现，那是对宇宙大法的不敬啊。听同修读法，听的是法，而不是你选择谁读我愿意听，谁读我就不愿意听，那么简简单单的事情。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有这么一段：弟子，我每天都看转法轮，可是有的内容如祝由科、辟谷、偷气、采气，我觉得做一般了解就够了。师，我告诉大家，我讲的虽然是以那种事情作为例子来讲，可是我讲的可不仅仅如此啊，我讲的是法理啊，那背后的内涵是无数、无尽、无休的，这宇宙有多大，这法就有多大。我只不过是用人最一般的行为、最浅白的语言、最低的人的形式来讲这个法，目的是叫你能明白、悟到它那背后有无尽无休的内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挑着看，看法要每篇不落的看到底，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的连贯性对你的修炼是有极大好处的。那法是连贯的，所以你不能够那样挑着去看。师父的法告诉我们，看法都不能够那样挑着去看的。因此我找到了，就必须得用法来归正自己对同修瞧不起的心、分别心、不慈悲之念和情，从而用心看法、入心听法，那才是学法，才能得法，那也才是对法的尊重。我从师父的法理中悟到，作为住师正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遇到的任何人，不管是常人还是同修，碰到的任何事，不论是常人的事还是大法的事，参与同修间的切磋，或是参加常人的各种聚会活动、讲真相等，你的思想言行一丝一念都应该是体现出慈悲来，那才符合法的要求。当然这也不是一时就能做到的，平时得严格要求自己，逐渐这样去做，最后才能完全做得到，达到法的要求和标准。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实证科学的观念是修炼路上的巨大障碍。最近到一位朋友那里去看看他，希望他重新走回修炼的正路来。没想到他对佛教理论夸夸其谈，我意识到人的盲目自大是多么大的魔性。最关键的还是他用学者研究学问的方法来对待佛教理论，特别是那种实证科学的方法，好像验证了一点他相信一点，一点没有得到验证就不会相信。这让我看到了我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走得很不平稳，跌跌撞撞的摔过多次跟头，每一次的表面原因都不同，但最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信师信法上出现了问题。平时学法感觉对法的理解也可以，可是一到关键时候，面对考验的时候，思想中没有了正念，动的都是人念，所以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人的办法，结果就是走人的路，回到人中来，没有走正修炼的路。我上学念书就念了20多年，思维方法上形成了强烈的实证科学的思维，而无神论的灌输又让人对看不到摸不着的现象 一概拒绝，对另外空间的现象根本就没有概念，更谈不上在思想中容纳这样的概念，形成了绝对化的思维习惯。因此在遇到磨难的时候，特别看重眼见到的事实，比如在黑窝里觉得恶警和恶党太过强大，不可能抗衡，而对看不见的事实，比如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就觉得不存在，因为平时就没有意识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磨难来时就更想不起来。实际上就是意识不到，正是实证科学的观念在主导我的思维。因此面对迫害，想不起师父，想不起法来，谈不上一点正念，哪里还能正念抵制迫害和反迫害？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就是学法没有得到法，思维的基点根本就没有转变到从大法的角度来看待这场迫害和反迫害的事情，想正念对待怎么可能呢？要想学好法，走好修炼的路，就必须放下实证科学那套给我证实一点我就相信一点的思维习惯，从思想上完全放下人中养成的这么玄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想法。尤其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人们已经无法完全信任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学大法时必须放下自我保护的观念，把自己交给师父和大法，在实修中让在法中形成的正念去面对磨难中出现的各种考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即使面对生死，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佛法都得到了，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说到底，我们不敢把自己完完整整的交给师父和大法，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怕自己吃亏上当，失去人中的名利情这些东西。其实修炼就是要放弃对这些东西的执着，怕的本身是不想放弃，哪里谈得上信师信法呢？每一个修炼的人其实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神奇的事情，这些事情作为正常人时是不会出现的，是因为修炼了佛法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能把这样的结果归功于我们个人的能力吗？这是贪天之功。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证实佛法到底对不对，这是实证科学的态度。我们是要向世人证明，正是因为相信和修炼了佛法，才有了常人不可能有的结果，这才是证实大法。正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当然更高一层的神也把低层能不能发明出东西来，能不能有所创造，融在了他们境界的提高中。他的境界能提高，就让他开智开慧，就让他有所造就，有所创造，有所提升。提升之后，他能够不断地认识到自己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提高才得到的，是因为自己的境界高了才能够有这样的提高。因此在修炼这条路上，我们必须把自己身上出现的一切超常的现象完全归功于师父和大法，彻底放下膨胀的自我。虽然我们生活在谜一样的三界，人们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出现的神奇现象，就像实证科学解释海市蜃楼一样，非常牵强，也是说不过去的。居然这样的解释还能让人相信，同样实证科学也解释不了再生人。 我们怎么还能相信这样的实证科学观念，并用其指导我们去面对实证科学根本就证实不了的另外空间里存在的邪恶，施加给我们的迫害呢？实证科学的观念是我们修炼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不放下这个障碍，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和升华。因为在实证科学的观念下，人们看重的其实是人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所以人也只能越来越物质化，哪里会看重精神的升华？这正是实证科学的害人之处。实证科学还容易助长修炼人把由于修炼和心性上的提高而出现的超常现象归结为个人努力奋斗得到的结果，从修炼上说，这是贪天之功，不信师不信法，悟性低的表现；从人中来说，也是放大膨胀的自我，毁灭自我的开始。这些年来的修炼，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信师信法就是按师父要求的去想去做，在实践中修自己，不把任何人中形成的观念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不放弃实证科学的观念，就只能走人的路。尤其像我这种人中的学者，思考问题很容易走入惯性思维，用实证科学的框框和观念去衡量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不信师不信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学习科学知识时间越长，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实证科学观念，越容易在实修中出现不信师不信法的现象。这是我修炼近20年来的切身体会，希望对同样是学者类的同修或者从事科学工作的同修有所帮助，突破这个顽固的障碍，共同提高。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